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中国的四大名著是什么？哦，哎，有人举手了，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吗？水浒，还有《三国演义》。有一本这四个名著里头有一本书呢，叫《红楼梦》，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呀？是不是翻译成《石头记》是吧？Legend of the Rock of the Stone，我不知道英文翻译是什么。但是《红楼梦》的话呢，其实有好多个版本，对不对？然后研究《红楼梦》的人的话呢，特别特别的多。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其实不是我的同学，从小跟我在主日学长大的一个姐妹。我呢，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呢，我长得很低，她长得不低。我们俩一起呢，经常圣诞节或者是什么时候一起诗歌朗诵。后来好多年呢，我见了她，她就在温州市政府对面开了温州最大的一座茶楼。我去的时候呢，发现她在搞什么呢？他召集了国内的一批红学家，然后再开红学研讨会。我那时候对《红楼梦》呢不是那么喜欢，但是呢，后来我一看，这些人讨论的还都津津有味，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这里头也有一个人很喜欢《红楼梦》，是不是？那，你举手是喜欢《红楼梦》是吗？不是不是，OK，Anyway，《红楼梦》呢，跟今天的经文有个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相同的呢？今天我们讲三墨记上，是不是还有三墨记下？撒母耳呢，到今天的经文第八章的时候，就已经年纪老迈了。《红楼梦》呢，180回，后来有人呢又给他加了40回。加了的这个人的话呢，大家对他满意不满意？就很不容易的。绝大多数喜欢《红楼梦》的人呢，就有一个遗憾，后面加的40回的话呢，跟前面的对不上了，有很多很多东西呢，没有那个味道，就变成一个遗憾。就《撒母耳记》上下的话，大家呢都说他是谁写的呢？就是撒母耳写的，但是呢，他最多也就写到第八章，或者呢，再往后面写几章，到大卫的时候呢，他早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后面呢，人家说呢，是有可能是加德，有可能是其他的先知写的。这个呢，大家都是这么看，但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会不会想？撒母耳记那前面八章和这后面的不是同一个作者，但却是用一个同一个作者的名字，会不会觉得他有时候是不是前后会不一样？但是你真是去读他的话的，我是很相信什么呢？背后还有一位作者，是不是？这些称为仙剑也好，称为先知也好，他是不是领受神的启示写的？为什么撒母耳记上下大家会喜欢读呢？我们所熟悉的什么大卫呀、扫罗呀，这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哪里？都在撒母耳记上下里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绘本、圣经的故事，好多都是撒母耳记上下的。但是呢，撒母耳记上下那个续写的人呢，不是像写《红楼梦》一样，你觉得很遗憾，因为呢，他有同一位作者。有同一位作者的话呢，那你的话呢，就知道后面这些先知的话，他蒙神的启示的话，他还敢用撒母耳记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他知道的话呢，他明白他的态度和立场是跟撒母耳在神面前的态度和立场一样来看人间的事情。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讲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你会听到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读很多新约的事情、书信，但是直到呢，你读了旧约之后啊，你才会发现新约里头所讲的，真是活生生的在旧约里头，每一个人的生命，他人生的故事里面都是活灵活现的。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读创世纪，为什么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一位神是那么真实。耶稣基督是神的话，旧约律法书这些先知书的话呢，撒母耳也是先知书啊，这些先知书的话呢，历史书这是人现在给他加的，除了摩西五经之外，智慧书之外，其他都是先知书。意思说他替神说话的，在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就想到呢，他是活灵活现。我们耶和华神的话呢，差他儿子降世为人，叫什么？叫做道成了肉身，the word become flesh。这个道成了肉身，意思是什么？你在读神的旧约的话，律法书的时候，这些是不是都是神的话？先知讲的，这都是神的话。但是呢，耶稣基督呢是活生生的活在人间，一个人活在神的律法保护之下，活在神的约之下的话，是怎么活的？你就看耶稣。然后呢，新约的其他的书信就在提醒你。有时候你看这些故事，看这些东西，你可能看不到那个重点上面。新约这些书信呢，就提醒你那些重点是什么。但是你只读新约的书信的话呢，没有福音书，没知道旧约是怎么回事的话呢，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抽象，非常非常抽象。什么意思呢？有时候父母的话呢，他是不是想把自己这一生得的教训、得的经验告诉你，但你有没有他过去活了40、50年的亲身经历？没有，是不是？所以你听他讲的那些东西，都要么是个规条，是要求你干什么，要么都是一些原则，但是你没有亲身经历的东西呢？他讲破了嘴皮子，我们就觉得你太啰嗦了。你在 nagging 我，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希伯来书结束完了，就讲撒母耳记上。原因是什么？你明白了这些人所经历的活灵活现的，在我们面前新约里头所讲的这些事情的话，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不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道理，不再是让人呢，非常身份的，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一个讲法。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读撒母耳记上第8章1到9节，就是这一位作者的话呢，他年纪老迈了。我相信呢，第八章还是他写的。如果是撒母耳自己写的话呢，你读起来就又不一样了。撒母耳记上呢，我们先看第8章第1节，我们往下面的 PPT 来看。第8章第1节呢，讲什么？再往下，第8章第1节呢，撒母耳年纪老迈，年纪老迈是不是比我岁数大得多？这是个笑话，可能不太好笑。年纪老迈是什么意思？不仅仅是老了，意思是说呢，很多身体的功能衰退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你的思维、你的体力、你的精力都那么好。撒母耳呢，做了一件事情，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换句话来说，在他年纪老迈，一直到这个时候， 他还是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呢，就像什么呢？像现在呢，美国的大法官，同时呢，他还统帅军队的，他是可以召集军队的。如果加州的话呢，他又是大法官，又是呢这个州长，这两个身份都在他身上。那从他呢，已经是祭司了，是不是？又是替神说话的，就是先知。他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换句话说呢，他年纪老迈的话呢，他没有那个体力和精力呢，好好做士师了。问题就出现了，什么问题？他长子呢叫约珥，次子叫亚比亚，这两个孩子是出生在什么地方？他爸的话呢，又是神的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做州长，又是做军队的统帅，这么一个人的家里，很近前的这一位家里，他们不行他的道。他的道是什么？你就先看呢，什么不是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曲枉政治。说明撒母耳是怎么回事？撒母耳是也不贪图财力，也绝对不收受贿赂，也不会曲枉政治。他做法官的话，不会曲枉政治的。这是不是一个神的士师所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他的孩子不走他的道。这时候，什么问题了呢？我们首先看第四节的时候，再继续往下，下一个 PPT 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什么叫做都聚集？说明以色列的长老是不是一起来的？如果你做一个领袖，你所有的长老们一起聚集来找你，你会不会这些是不一个不寻常的事情？那他们找他来干什么呢？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这是不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是不是？撒母耳也知道他自己老了，不仅仅是老了，还老迈了。儿子不行他的道，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说这个事儿？长老们都聚集，异口同声讲了一个事实：你老了，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他们提出一个什么要求？现在求你呢，为我们立一个王。他是不是还尊敬他？看起来好像没有把他直接推翻了，是不是？他就说呢，求你呢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再往下，撒母耳看了这，听了这个事儿，他高兴不高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了。这些人有没有让撒母耳替他去求药？他就求呢，撒母耳，你直接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我们现在呢，回到第二个 PPT。撒母耳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他们要立一个王，是不是？首先，我们看看撒母耳跟这一群人是什么关系。他这开篇的时候是不是讲他儿子是不是派到哪里去做事实了？我们看这一张地图，这一张地图的话呢，它是个英文的地图，他儿子呢是在这个地方，别是巴就是别是巴，大家看到别是巴是在 他们以色列人的境内的哪个地方？是不是在顶南边？再往这过去就是这边旷野，然后就到埃及去了，是不是？是不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的南界，别是巴这个地方？别是巴这个撒母耳现在在哪？就是这个红框框这儿，他在拉玛这个地方。撒母耳是哪个支派的人？大家知道吗？这是以法莲支派的。后面的话呢，接着他做王的叫什么？他选了做王的，不是接着他做王，是谁？扫罗。扫罗呢，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呢，拉玛是以法莲支派。便雅悯支派小小的一块就在这儿，然后后面这一大块就是犹大支派的。就是大卫的那个支派。那我们呢，看下一个 PPT。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理位置了。这个讲的是什么？撒母耳呢，先是做了祭司，他是不是从小做祭司？然后呢，他做了先知，因为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他，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了。撒母耳什么时候做士师呢？就在第七章。就在这儿，撒母耳做士师。我们刚才的事儿呢，是在第八章。撒母耳做士师呢，是在米斯巴这个地方。米斯巴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呢，撒母耳就跟以色列人说呢：“你们如果愿意全归向耶和华的话呢，你们就得把以偶像除掉。”就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来了。然后呢，谁听到了？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那时候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他的敌人，同时这群敌人是不是奴役、掌控以色列人的是不是？就像呢，那时候我们举，有可能近代历史上。日本人占领了当时中国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那非利士人呢，可能比日本人还对中国人还不如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奴隶的。非利士人的首领听见这一群他控制的像奴隶一样的一个民族都聚集了，主人怎么想？是不是要搞什么事儿？所以，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什么反应？非常就惧怕非利士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非利士人一来，他们都吓死了。这时候，你看一个细节，撒母耳献了一只什么？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他献这个祭目的是什么？百姓想要什么？想要耶和华神赶紧救他们，是不是？这有多少百姓聚集在那里？他是聚集。说明以色列12个支派加上利未人13个支派，都一起聚在了一起。他要献一个全身的燔祭，通常是用什么献的？是不是要用公牛献的？是不是？你不是一家人、两家人，不是一个支派、两个支派，所有的都聚在一起，他们献一个全身的燔祭，他拿什么献？吃奶的羊羔，大家知道吃奶的羊羔贵不贵？我们现在就肯定觉得很贵。吃奶的羊羔跟母羊哪一个利，哪个贵？母羊跟公羊哪个贵？公羊跟公牛犊哪个贵重？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只能拿得出一头。还不能吃草的羊，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 多么凄惨的一个光景。让我们看到第八节的时候，撒母耳能够把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派到哪儿去当士师了？派到别示巴去当士师。换句话来说，撒母耳在做士师期间，能拯救以色列人，他是不是疆界大大的扩张？这个我们现在有什么例子呢？美国是不是很强大？现在美国是不是很想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是不是？撒母耳那时候做士师的时候，一穷二白，而且非常的就困在一点点的那个地方。等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已经自己走不动了，已经能够派儿子去最难的地方做法官了。你就想想看的话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的话呢，状况的话，跟撒母耳刚做士师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不一样？这个跟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我们中间这些人岁数都比较小一点。我小的时候，真是很穷的，很多东西都吃不着的。你别说别的东西了，你根本没想到呢，你还有可能离开温州去北京上大学，还到英国去上学，你做梦都是想不到的。这个例子的话，就是撒母耳那时候例子，12个支派、13个支派聚在一起，生死攸关要献祭，就只有一只吃奶的羊。等到你看撒母耳记第8章、第9章的时候，扫罗他爸是那个便雅悯支派，那个最小的支派中间的一个人，他牛羊很多，还有好多驴。已经是这么回事。这个时候，人来找撒母耳。我们看第7节，耶和华对撒母耳有没有回应？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是厌弃。”我们读到前面的时候，你能不能读出来他在厌弃撒母耳？好像也没有那么明显，是不是？但是耶和华神直接把个话给说破了。他们不是厌弃你，意思是说乃是厌弃。明眼人却可以看出来，他就是厌弃你。神点出来更深的一层。换句话来说的话，儿子是不是还可以改造的呀？还可以变的，是不是？你是不是撒母耳做士师？你不要了这个撒母耳，不要他儿子，你还可以立别的士师，对不对？神把这个事儿给点破了，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来点破呢？一个人的话呢，撒母耳和耶和华神，他们稍微转向一下神的话，神的祝福就大大的领到。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讲创世纪，查创世纪，创世纪起初是不是有个伊甸园？耶和华神的话呢，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去，他不仅仅是说你不再做奴隶了，你到了那个迦南地之后啊，神就应许，天的话呢就会给你下雨的。然后呢，在立位记第26章里头在讲什么呢？它下雨的话呢，地就给你长各样的东西。你呢，收成呢，收地里的庄稼要收到什么时候呢？要收到呢，你收葡萄的时候。然后你收葡萄，你要收到什么时候呢？要一直收葡萄，收到什么时候？收到你可以收庄稼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农业立国的？你有没有见过在我们历史上收庄稼 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收到呢结葡萄的时候，收葡萄一直收，一直收，收到呢收庄稼的时候，两个是连上的。神还说呢，你们国中呢没有任何人会流产，怀小孩怀不住了。不仅仅人是这样，你们国中呢，你的牲畜的话呢也不会流产。是不是就像伊甸园一样？可是的话呢，撒母耳如果信摩西所说的这些话的话，撒母耳这辈子有没有见到这个？他还没有见到。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就没见过这样的光景。你想想看，神是不是打心里面希望他们能见到这样的光景？这就是一路下来，这些先知们、先见们，他们希望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光景里面，住在这个迦南地的话。你不是靠自己，神会祝福，这就是神给你做完。撒母耳不喜悦这件事情，但他有没有办法？他儿子不争气，是不是？长老们是不是只有一个先来跟他透个风？我来告诉你，你儿子呢不太好，我们有这个想法，先来跟你商量商量。长老们是怎么回事？先自己拉帮结，除了撒母耳之外，所有的长老都聚集来拉玛见他。你想，一个人已经老迈了，国中所有的长老来聚集见他，神就把这话给他点破了，不是厌弃，乃是厌弃。我们看他们是怎么厌弃撒母耳，他儿子的罪是不是无可辩驳？撒母耳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辩驳，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事实？但神点出来什么？我们看第八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不是厌弃他？跟什么样一样呢？是照他们素来所行。你像撒母耳，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们中间做祭司？刚刚断奶的时候，是不是？而且是在以利家族，那么不敬畏神的一个大祭司的家族。他衷心的要把这群人带到神面前去，结果呢？以利有没有给他好好教导？也并没有，是不是？因为耶和华神的话已经不再那么临到以利了，神又立了他做先知，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他是先知，但是他们前面几次，前面跟以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有没有来找撒母耳？也并没有，是不是？神已经做他做先知了。那等到很久很久之后，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们才来找撒母耳。撒母耳告诉他：“你们要把偶像都除掉，不要再以又拜耶和华，又拜别的偶像。我们是不是又拜耶和华，又靠自己，又靠人间的贵人？是不是？”那么就是到了第八章，紧接着第八章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在大大的享福？疆界都拓展到别是吧？但他们抓住了这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讲出来的是，他素来就厌弃的。什么是厌弃？是不是讨厌？是不是讨厌了？所以才会气绝，对不对？你会不会气绝你很喜欢的人的呀？你很喜欢的东西，你会不会气绝？厌弃，说明什么？他们这会儿表达出来的东西，他们早就想做了，只是没有机会。 叫素来厌弃我。他们是素来想做的事儿，好，刚好赶上什么？老迈了，儿子又不行他，异口同声来做这样的事情。你觉得神说的，他们向你素来所行，意思是什么？要向你此刻所行，萨母尔，你的遭遇的东西，跟我的话呢，是从什么时候就有这个遭遇？什么时候开始的？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有没有例外？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他们是借着这个事情，合情合理，是不是？说的话是不是合情合理？儿子贪赃枉法，是不是也是一件事实？但是背后的真相，就是在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他们素来是这样的，就借着这一件事情露出来，露出来什么事实？他心里面对神的态度，意思是说烦你、讨厌你，有了机会的就弃掉了。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做一些的决定，在一些的关键的时候，做一些的决定，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长老们一样很有理由的？如果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一个正确的做法，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背后，有可能你早就想做了，只不过呢，没有找到时机，没有找到正当的。在那个时候，我如果在解释自己的行为、讲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耶和华神究竟是怎么看的？耶和华神在那一刻有没有是你厌烦的？这就是隐藏在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真相。问题是，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他厌烦了耶和华呢？是不是他想要的东西讲出来，他心中厌烦的法面？他心心念念想要那个，以至于呢，要不成，你烦不烦？你我如果心心想念念想要一个东西，因为种种东西，你不能被人说我忘恩负义对撒母耳，是不是？我也不想呢被人说我对神忘恩负义，但是呢，心里面心心念念这个东西。你又被外面的一些东西压住的话，你心里面烦不烦那个人？你就越来越烦。时机一成熟，就远走高飞了。他心心念念想要什么？他说什么？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大家是不是觉不觉得好奇？他们这个时候是他们最落魄的时候吗？在撒母耳的带领下面，现在是不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候？他能够从拉玛那一小小块的那个地方，已经能够派士师 前面呢，他们收回了非利士人的几座城，然后呢，还到别士巴都设立法官了。是不是不是他们人生最落魄的时候？列国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中间是不是有好多他们的敌人？你想想看的话，这个交通要地，又物产丰富，你想造一座城，人家会轻易的就送给你吗？他能够到别士巴去设立法官，人家会通轻易，你是要经历很多的征战的，是不是？这时候是不是列国，至少不是说他们打败了列国，至少呢，他是在一个扩张。在一个上升的里面，是不是？你不是一个被欺压、被奴役的最可怜的状况，你现在已经是打败列国、扩张疆界，你不说比别人强，你至少是不是开始跟人平起平坐了？这个时候，你说我要向列国。你想想看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奇怪？你弃掉了列国的神，献了一只吃奶的羊羔，你就打败了大仇敌腓力士，然后呢，一路扩张。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被奴役的时候？人生不得意的时候，你走投无路去求神。等到呢，你现在跟这些列国平起平坐了，我们大家是不是在我自己的领域里面有自己很羡慕的人物？有人做生意，你做着做着，发现呢，哎，这个常常在电视新闻中间出现的人物，我也可以跟他喝杯咖啡，吃个饭。大家平起平坐了。我在小的时候，突然有一20多岁的时候，突然很多电视台来采访我，我那时候可很自豪了呀！我小的时候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受逼迫的呀？你会不会想到共产党的电视台好几个来采访你，很多报纸来采访你，你一周在电视上出现，每一天出现一次。在我们温州电视台，每一天我都会出现一次，然后台长跟我还称兄道弟，你是不是立刻觉得就飘了？是不是？这是按世上的想象，这里的想法是什么？你突然跟这些你羡慕的人平起平坐了，你觉得你是你你会觉得我有神的话可以教导你了吗？你们跟我一起去敬畏神吗？不是的。以色列人想到的什么？想到的是说，我要跟他们一样，我要跟埃及一样，跟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你不是可以小看他们，他们那时候是有铁器的。以色列人有什么？铜的东西，他们。还是搞搞青铜的东西，腓力士人，人家早就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他不仅有原子弹，有航母，人家无人机都玩得很溜，军事技术、航海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很可能呢，是早期的古希腊文明的殖民到这个地方，他是控制。地中海那一带的地方，是现在的人说嘛，他们是早就进入了海权时代。那群人，我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一起做生意了。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被神在人间稍微高升一点的时候，有人现在想做老板，等到你做着做着做成大老板的时候，你可不一定会敬畏神的。这就是怕碰到，像列 一样的点是什么？他们的财富、权势，是不是已经跟列国平起平坐了？我们想要的是有一个王治理我，不要耶和华的士师治理我。我们突然发现厉害了的时候，你想要的是什么？不要耶和华做王来管我，我要跟周围的我所看重的、所羡慕的人一样。厌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心里面讨厌神，找到机会的就弃绝他，这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列国落在亚当的咒诅，神抬举这最新硬的。心里面最悖逆的、最 rebellious、disobedient 这些人，为什么？让他们知道，你如果信从神的话，神就可以把你祝福这么大的祝福降到这个小小的一块地上面，让列国都可以因着他们归向神，以至于领受神的祝福。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要像列国一样，不要神做王治理他。我们是不是一样的？神把我们从万国万邦当中召集过来的，让我们因为顺从他，我们就领受各样的祝福。不是我们比别人强，而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比别人更不顺从神。但是你一旦转向神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那时候稍稍转向神，神就这么大的祝福你了。列国就可以因为这一群人领受神的祝福，他们的想法，领受了一点点祝福之后，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不要你了，我要跟列国。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人被厌弃是怎么样被厌弃的？如果你我在这种情况下，你我有没有被人厌弃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子对我们是怎么样子？你如果愿意花点时间去陪他玩的话，他是不是很开心？等到他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日子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像神那样，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像神一样，他的目光从来不离弃他的儿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儿女对我们稍微露出来一点厌烦的话，你什么感受？你我是不是立刻掉在受害者心态里面了？天底下没有比我更可怜的父母了。你看呢？这个杨继丽她也不怎么样，她女儿孩子对她还挺好。我比她好得多，为什么我的孩子对我是这样？我们立刻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可怜的父母。你这时候神的祝福在不在我们身上？能不能体会得到？这时候神在说什么？神对那个儿子不那么好的撒母耳，他说什么？你被厌弃的话，他能不能体会？神能不能体会？神是很体会的。为什么你知道神体会到撒母耳被厌弃？他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都到现在，都被厌弃。那神怎么做呢？ 神对撒母耳说：“你要做什么呢？故此，你要依从他们。故此，是不是前面是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会不会变的呀？他没表现出来的时候，他跟他的老祖宗、老祖宗这一代一代的人都是一样。”意思说，撒母耳，你要明白了我神被厌弃的感受。撒母耳跟神的，正是活在神的面前的话，他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你如果一个朋友被人厌弃的话，有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要为他说些话的话，比为自己说话还，有那颗心，是不是？他突然知道，哦，我被厌弃。是不是当下他想到自己的神的话，一辈子跟他一路过来的他的朋友，也是被同样的一群人这么厌弃的话，你会不会想为他说点什么，想为他做点什么？神说了呢，你不要说别的了，你只管听他。为什么？因为你是说服不了这一群人，从出埃及的人时候就开始，你是。改变不了他，所以呢，你只管听他的，听他的干什么？为他立一个王，是不是？但是神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只是当警戒他，只是的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转折？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呢，管孩子？一会儿管得死死的，恨不得拿根杖在手上，是不是？一会儿你会怎么样？算了算了，我再也不管你了，你爱咋地咋地。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一会儿呢，恨不得就着他，让他，你不听我的，我拽着你也要给你拽过来。一会儿呢，爱咋地咋地。就再也不管你了。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是不是？只是的话呢，是什么意思？我们有的时候是说，你拦不住他了，他反正也得这么做了，你就随他去了，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直劝他、劝他、劝他，劝了半天，他最后说你就是为了操控我。你直觉的反应是什么？我再也不管你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常常的反应。神说：“只是的意思是，我不是不管你了。虽然我知道你是不会听的，但我也不会不管你。只是什么？当警戒他。什么是警戒？如果这个人……”你儿子女儿要去享福了，你会不会去警戒他们？你说很高兴，就享福了，去吧。然后警戒肯定是前面有坏事，什么样的坏事呢？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王是要怎么管辖他们，跟耶和华神这个时候牧养他们一样，还是他们这时候是厌烦神了，早就厌烦神，一直厌烦神，终于有机会把他给除掉，不用他做我的。只是呢，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有一个那个王会怎样？管辖的。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撒母耳要去告诉人这些话，容易不容易呀？神要去警戒人这些话，容易不容易？那些人信不信呢？本来就厌烦，这个时候你还要来警戒我们前面的大好日子就摆在前面。你呢， 是被我气掉的。你来警告我说你有问题，你觉得我会不会信？我们会觉得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叫鲁迅，他写过一个东西叫《祥林嫂》，不是祥林嫂呢，还有一个什么？一个被抛弃的老婆，你去警告丈夫说那个小三儿，你要跟他过日子，很难的。你觉得他会不会相信你？你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怨妇，在说一些什么话，有谁会相信？你不说的话呢，大家好聚好散，是不是？你说了的话，越显得你人品低下。我要去奔我的好日子，你到来呢，说那个人不好，你就知道呢，一个人要站在这么一个位置上说话，你愿不愿意站在这样的位置上说话？你会怎么说？中国人发明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话，怎么说呢？你走你的阳光道。我呢，过我的独木桥，你就去吧。有没有人会把自己放在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位置里头去讲警戒的话？什么人可以在这个时候还讲？活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做活在神的面前？你不是活在一个你心心念念很喜欢的神。列国为什么拜偶像？同时的话，你周围的人也是厌弃他。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意思？你能不能体会到神来挽留你的时候，他是一位在被厌弃的里面来挽留他，不是一会儿被厌弃，是一直被厌弃。神就是这么一位神，活在沙漠。什么叫做活在神面前？你有没有体会过？有没有想过，他是一直被他自己所爱的人厌弃的位置，今天在对你我说，他在说什么呢？警戒你所做的选，警戒你要走的道路，警戒你巴不得。赶紧去的那个地方，紧接着，你巴不得要去找的人间要拼搏、要奋斗、要得到的那个东西，你是厌弃他，把他当做怨妇呢，还是你有别的选择？这叫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列国当中，巴不得我跟他平起平坐。这个就是撒母耳记，撒母耳他在年迈的时候，他写下来，在他自己被厌弃的时候，谁会愿意再去跟那个厌弃他的说什么话？什么人可以去说？他明白那一位被弃、被厌烦神，在此时此刻，他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心里面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却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王，一个好的主人，或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了自己的主人。却不知道，我们把自己交在许多 偶像的手里面。天父，我们心心念念这一切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敢说我们厌弃你，你却知道我们厌弃。你最后留下你的仆人，要来挽回这一群。你也时时刻刻要来挽回我们，因为你的儿子已经替我们死。我们与列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乃是属你的，并且你要借着我们，叫列国来归向你。天父啊，求你帮助，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对你的爱是不麻木，对你不厌弃，我们的心是不麻木，好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伪装，这样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